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的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好，我们今天只有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思考的能力，也感谢主在造我们的时候就将自由意志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自己选择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选择全交给圣灵，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使我们所选择的都能够合乎主的旨意，让我们能够行走生命之道。我们接下来把答疑的时间交给主，愿主的圣灵亲自光照我们，带领我们，给我们智慧聪明，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主的真理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只有一个啊，叫做请问撒旦可以控制我们的思想意念吗？啊，那在这里呢这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一个，就是谁来做主，我们的思想意念谁来做主。答案很明确哈，只有思想意念是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那他的形象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有自由意志，有自由选择权。这个自由选择权是一个人，我觉得是人身体上帝造我们的一个至圣所，我们的选择权，也就是说自由意志啊，自由意志，所谓自由意志就是我们有自由思考，自由做决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选择，你可以选择善，可以选择恶。那么人在最初被造的时候，他是有选择善恶两种可能性的，他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后来当夏娃和亚当决定要做出选择，要离开上帝，背离上帝的吩咐的时候啊，上帝也没有干涉啊，这是人性当中最神圣的部分。我个人觉得它应该被称作是我们人身体里我们的这个人构造当中的一个至圣所啊，是一个至圣所，我们的选择权。所以以前我听到我们信主之前就有人说过哈，说过就是辩论无神论辩论，认为上帝不存在，然后给基督徒出一个难题，就是你们说你们的上帝是万能的，那你们的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呀，对吧？这个从逻辑上来说，逻辑上来说你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后来我到安德烈大学去读书的时候，我有个老师他已经去世了，叫 Kish， 是一个前苏联的人。这个 Kish 老师他因为生活在前苏联嘛，所以他也就知道这些辩论啊，他在课堂上讲的时候，他说以前常有人问哈，我们可不可以造上帝，可不可以造一个连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他说实际上上帝已经造了啊，这个石头就是人的自由选择意志啊，就是上帝也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意志啊，他不会强迫人啊。但是在圣经当中呢，的确我们会看到哈，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上帝会干预人，你比如说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哈，最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民数记里头提到一个叫巴兰的一个先知。这个巴兰这个先知呢，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但是呢他贪财啊，他有预言的恩赐，但是他贪财啊。然后呢他那个以色列人过摩押地的时候，那个摩押王加勒啊巴勒就不愿意以色列人经过啊，就要为难以色列人，而且不仅要为难以色列人，还要咒诅以色列人。他就听说巴兰是上帝的先知，他就请巴兰去咒诅。那巴兰因为贪财啊，因为巴勒许给他很多金银财宝，所以巴兰就想去。那实际上上帝就几次阻止他啊，想使他不要去。但是巴兰呢口是心非啊，表面上答应上帝好好的说他不去，但是最终他还是去了。去的时候他是一门子心思想着是要咒诅以色列的，但是当他开口过后，上帝就掌管了他的舌头，让他发出来不是咒诅以色列的这样的咒诅，而是为以色列祝福。那个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他两脚之间的这个最有名的一个预言，关于弥赛亚降临，从以色列国降临的这个预言啊，后来也是指引那几个博士从东方看到那颗星，然后来找到圣婴孩耶稣的啊，这个预言就是巴兰发出的。但是巴兰他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他自己真的是不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在极少数的情况之下上帝也会庆害，就是说也会怎么呢，就是这个字我看哈，应该选一个什么，也会干预啊，也会干预人的这个选择权啊，让人说出不情愿的话。那我们知道在最后啊，在最后在幕后的时候啊，在幕后的时候，就是在启示录17章里头也是记载的， 那么仅有的几次上帝干预人他们的这个干预人他们的这个决定的啊，在第十七章啊，这里讲到说第十七章的第十六节啊，你所看见的那石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啊。这里我们看到就是最后的那个宗教势力及宗教政治经济于一体的那个凌驾于政权对上帝的子民进行逼迫的这个最后将会出现的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将会出现的这个宗教势力巴比伦啊，他呢将会受到他所统治的这个世俗政权的背叛，将会遭到背叛，世俗政权会联合起来，最后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最终这些人啊，他们要改变对巴比伦的支持。那这样的心意的改变，十七节说了是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啊，遵行他的旨意。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上帝为了成就他的救赎计划，他也会在关键的时刻改变诸王的这种心意。但是我们就知道上帝改变这些心意，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也不是经常家常便饭的，而且他绝对是有他的理由的。如果他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之下做这个事情，他会遭到天庭的生灵众生的质疑。因为我们要知道上帝做事情他总是会存在一些就是他需要天庭众生要理解的要认可的，他不能够一意孤行独断专行，他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必须要被大家所理解，认为他是一个爱的上帝，他的统治才会长久啊。所以上帝做事情，他也曾经在圣经当中，刚才我们举的这两个例子，他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念，但是他基本上不这样做。难得那么多圣经故事，那么多圣经经文，那么多事件，我们才难得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好，所以这个我们的自由意志或者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选择权，这些都是同一个意思，表达同样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表达同一个意思，他们都是我们的身体上的支撑所，是我们人性的支撑所。一般的人就是上帝不允许，上帝连自己他都不允许去侵犯，所以他更不允许我们的人去对别人进行这样的控制啊，然后更不允许撒旦对我们进行这样的控制。所以在地上你会看到有些人给别人喂药，然后最后让别人能够主动说出一些话来，这些都是犯罪啊，这些都是违背上帝的啊。人固然有能力可以借着各种方式，比如说药物，还有比如说催眠术啊，像现代心理学的催眠术，甚至他就不叫催眠术，或者他就叫做用更委婉的方法，他说我不是催眠术，我是通潜意识对话，那也不行。为什么？因为潜意识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自由选择的最根本的出发点，那我们最深层次的这个自由意志就停留在潜意识范围，而我们的潜意识上帝是给了一个保护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甚至是我们连自己都很难察觉到我们自己的潜意识。那么他潜意识是会有一个保护层的，我们的很多受的伤害，我们的一些惊吓，它都会被压在潜意识里头啊，身体会记录它，就是我们的潜意识会记录它，但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层面我们是意识不到的，但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突然出现某种状况，其实都是因为潜意识，但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是因为它被保护起来了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它有屏障啊。所以在心理学上，我们基督复联社会之所以不赞成催眠术，也不赞成人去跟我们的潜意识对话啊，让人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啊，比如像殷老师他就说过啊，他可以改变同性恋者啊，他怎么改变呢？他说他就使用催眠，把这个催眠了以后，这个人就处于毫无思想意志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自由意志，然后他就听凭，就跟殷老师对话，殷老师就可以引导他，然后改变他的潜意识的选择啊，在他自己没有办法做选择的时候，殷老师帮他选择进入到潜意识当中，然后他出来以后他就不是同性恋了，好像他就改变了。但是这个很危险，因为潜意识上帝是保护他的啊，那是人身体的一个最神圣的一个地方，那一旦人他可以突破你的潜意识去跟你对话了，你就好比你自己自身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决堤，一个堤坝， 那以后撒旦的灵很容易就攻破你啊。所以我们是不赞成人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交给别人的啊。为什么说喝酒也不好？喝酒也会就是让我们自己的失去意志力，失去选择能力。所以酒精，圣经为什么说可以喝酒，圣经不禁酒啊？以色列人也喝陈酒，陈酒是发过酵的酒啊，也喝酒，但是呢圣经却是不鼓励酗酒的，是认为酗酒是罪的啊。为什么？因为酗酒那个酒精对人大脑的损伤，就让人失去了选择的意志，人会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是自己清醒的时候，有选择意志的时候所不会做的事情啊。我们叫做发酒疯，或者是醉酒之后所呈现的一些状态啊。那其实都是因为当我们失去了自己自由意志的时候，失去自己选择能力的时候，不清醒的时候，我们就会犯罪，就会任人摆布，就会做一些我们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会得罪神，得罪人，伤害自己啊。所以上帝也不允许撒旦控制我们的思想意念。但是有一点，我们也在生活当中看到有一些人啊，他是被鬼附啊，在圣经当中也有，在生活当中也有啊。那么我自己跟三个交鬼的人，交过鬼的人谈过话，其中两个帮他们赶过鬼啊。那其实后来跟他们谈话当中，他们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自己首先在鬼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寻求鬼的帮助的啊，寻求鬼的帮助。第一个女孩是我在北京的一个教友，她就很孤独，她一天跟她父亲也没有什么联系，跟她家里都没有联系，她一个人40多岁一个人单身女子，住在北京的一个公寓楼里头啊。然后突然之间有人跟她说话啊，她圣经熟得很，她就知道这个声音是不对头的，还是两个声音给她说话，她还给一个声音的名字取名叫波阿斯，然后她跟他们对话，她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她明白圣经，她还是我们唱诗班的一个成员，她也是到礼拜天崇文门堂，他也去聚会的啊，很虔诚的。平常参加安息学科讨论，他是讨论的头头是道，还引经据典，圣经比我都熟啊。但是他自己这里头就牵扯到一个，就是他放纵自己，因为他自己寂寞，他又不愿意怎么跟人打交道，于是他又觉得跟这两个鬼打交道，两个声音打交道，对他来说他觉得很安全。哪个知道人家鬼跟你打交道，他的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恶天使或者鬼，这就是天使哈。我们说的这个魔鬼，这个鬼就是魔鬼，不是说人死后变的哈，是指恶天使。恶天使跟人打交道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掌控你，最后毁灭你。在圣经当中是这样，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到最后这个女孩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她自己这个鬼就一天到晚跟她说话，晚上她都不能睡觉，他几个晚上，整晚上不能睡觉，眼窝子深陷，人们瘦得来吓死人的，眼睛那个闪那个眼神都不对头，看起来就怪兮兮，吓人的。然后他自己走到街上，发现那些街上的人都是一个个狰狞面目，舌头掉出来的那种，他自己都怕，赶紧打电话给师班的班长。然后后来我赶过去，当天晚上跟师班班长一块儿陪着他啊，跟他祷告，让他睡觉。我发觉赶鬼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睡觉，第一晚上如果他睡着了，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啊。我们都进食祷告为他啊，为他进食祷告，整夜我们都不能睡啊。他只要一睁开眼睛我们就祷告，当时的感觉就是觉得耶稣基督在跟这个魔鬼撒旦肉搏。那这个女孩她自己后来恢复了过后啊，她也是其实还是有鬼在她身上，因为她不愿意放弃，她自己就跟我们说，她觉得跟鬼，我就跟他说他应该跟鬼断交，但是他不愿意啊，所以他并没有根治的，只不过是暂时好一点，鬼暂时没有那么折磨他了，因为耶稣的名啊。那后来的另外一个女孩也是我北京的一个教友，那个女孩是学文学的，还是个大学生呢啊。结果她自己也是，她说也是陪她第一个晚上进食祷告，陪她整夜不睡，她后来睡着了，我为她祷告。第二天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他正常了，然后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在他的祷告没有得到上帝应允的情况之下，他可以寻求上帝之外的力量，那这个就很危险了啊。那这就是说不择手段了，要去找答案了，要找方式了。上帝之外的力量，上帝是良善的，是美好的，他之外的力量那就是能够帮的就是邪恶撒旦。 因为在人世间只有撒旦这个仇敌，撒旦就是仇敌的意思，上帝的对头，他是上帝之外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了啊，一个比我们更大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从这两个姊妹身上，还有后来我在另外的教会里也看到一个姊妹，她自己就是自己就告诉自己，她说她自己去招的，她奶奶生病，她就跑去找人治病，跑到一些民间宗教里头去，最后把自己弄了一身病，耳朵经常听到一些声音，然后让她自己很痛苦，摆脱不了。那其实这些她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她是主动把自己交给撒旦，也就是说，除非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人主动交给撒旦，上帝是不会允许撒旦来控制我们的思想意念，来控制我们的人，来附上我们的身体的。圣经上这些，如果大家去看怀师母对于圣经上被鬼附者的故事的理解，你比如说那个坟营，住在坟营里的两个格拉森人，格拉森人两个人，两个被鬼附者的，这两个被鬼附者的人，怀师母在历代冤枉里头就讲得很清楚，说这两个人就是因为犯罪，他们主动去招惹的撒旦，所以撒旦才控制了他们的思想意念。那撒旦控制人思想意念，他最终就是要人做他的陪葬品，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要死路一条的，他不会说让你好过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自由意志或者我们的思想意念或者我们的选择权这些都是一回事，都是上帝在我们人体内设置的屏障保护的，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我们的这种潜意识中选择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他是有保护屏障的上帝希望他得到保护然后不让人随便侵入，上帝自己也尊重我们的选择，就算我们要选择犯罪，上帝也尊重就像那个浪子，他要选择犯罪带着钱出去，那他的父亲给他钱，然后倚门而望等待他回来亚当夏娃要摘果子吃，那就让他摘然后上帝还承担后果，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爱，他赋予了我们的选择的权利，然后他约束自己，他有能力来改变我们的心意，但是他约束自己，因为他爱我们，他尊重我们的选择，然后在当我们自己选择把自己给陷在了罪恶当中，把自己陷在了麻烦当中，陷在了死亡当中过后，我们的上帝还主动出来为我们承担后果，让我们免于受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的伤害，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大脑保护好自己的思想意志，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五官，这些接受信息的耳朵眼睛鼻子嘴，接受信息的我们的触觉，我们的手这些我们都需要保护，不要什么都去听，都去看，都去想，都去摸，我们一定要符合神的旨意的东西才去这样就会保护我们自己，不要把自己陷在试探当中然后我们可以相信主，我们只要不主动的把自己交给撒旦，撒旦是没有办法入侵到我们身上来的上帝没有给他这样的权柄，大家如果读约伯记就会发现了，那个撒旦要害约伯，上帝就跟他说的，只是你不要害他的性命其他的你可以做，那是上帝允许的撒旦他只能做上帝允许他做的事情，而当上帝允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允许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上帝也知道他也会赐我们足够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去应付，借着他的能力信靠他能够去应付撒旦，能够战胜撒旦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当中，在主导文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他有个，其实这句话他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不要，你叫你请求上帝不叫你遇见试探，就你脱离恶者，那你自己就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当中，也就要让自己不要陷入到那个恶当中在圣经当中，你像那个雅各的女儿她自己她就是跑到在试炼城的时候，她一个人单独的出现在野外。这一个其实就是招惹试探的结果事件就强暴了他。我记得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九几年在菲律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年轻时候很胖的嘛我就想要减肥，然后到那个外面去走路空闲的时候我就去走路，走路一路上呢街边还会有些芒果买，所以我就边走边买芒果什么的，我以为很开心的走在路上，结果被我们学校的老师开着车在路公路上就看到我一个人在走，回来我老师就来找我了 啊，就说你这样走路很危险啊。他说有在菲律宾乡下其实并不安全，你像菲律宾 IAS 我们都是有持枪的守卫守在那个校门口的，校门外跟校门内完全两个世界。他为什么有持枪呢？因为当地治安不好，所以那个老师就说你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年轻，也不知道这些。当老师跟我说了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在路上走了，在菲律宾的路上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撒旦固然上帝不允许他控制我们的思想意念，但是我们也不要去做一些比如说看鬼故事啊，然后去有一些教鬼的游戏要去做，或者教鬼的一些东西去做，我觉得这些都不好啊！不要去招惹试探，我们也要学会按着上帝的旨意来保护我们自己。好，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